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有些声音，经典，永恒。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这是我的祖国，我要为祖国、为我们民族做些事情。
他们或坚定，或执着。
难关没攻破，你要接受经验和教训。
打仗我不怕，对国家怎么样有益处我就做。
或自信，或欣喜。
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达1亿次以上的计算机银河在长沙研制成功。
中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由长征2F 运载火箭。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
历史的车轮缓缓向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
首台人脸识别系统自助检票闸机在四会空战
世界上首次实现，这也是我国长征系列火箭的第300次发射。
当你享受科技时，是否记得那些推动科技发展的人们？
科学实现梦想，科技改变生活。我是东阳集团刘继仁。
我是长征汽车董事长陈玉良。
我是前途汽车董事长陆群。
我是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徐道奎。
我是水立方中方主设计师西利国际董事长赵小军。
我是北京修正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琼林。
我是上海张江集团董事长袁涛。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竹笑。
让我们向科学致敬。
让我们向科学致敬。
让我们向科学致敬。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科协联合制作。
从上世纪70-80年代到新时代的今天，我国的航天事业不断取得巨大成果，其中神舟系列载人火箭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神舟5号是中国首次发射的载人航天飞行器，这个飞船标志着我国成为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是我国在航天技术上的一座里程碑。时至今日，神舟载人飞船在新时期也被赋予了新任务。神舟10号与天宫1号的成功对接，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掌握了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的技术，对后续的天宫2号，也就是第二代空间实验室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神舟飞船是我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达到了国际第三代载人飞船的技术水平。今天介绍的主角神舟10号飞船是我国神舟号系列飞船之一，它是中国第5艘搭载宇航员的飞船。飞船由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和附加段组成，升空后再和目标飞行器天宫1号对接，并对天宫1号空间实验站进行短暂的有人照管实验。对接完成之后的任务是打造太空实验室。2013年6月11号17时38分，神舟10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921工位，由长征2号 F 改进型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在轨飞行15天。飞行乘组由男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和女航天员王亚平组成，聂海胜担任指挥长。而本次飞行主要有四大任务需要完成。一是为天宫1号在轨运营提供人员和物资天地往返运输服务，进一步考核交会对接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功能和性能。二是为进一步考核组成体对航天员生活、工作和健康的保障能力，以及航天员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 三是进行航天员空间环境适应性、空间操作功效研究，开展空间科学实验、航天器在轨维修试验和空间站有关关键技术验证试验。首次开展面向青少年的太空科学讲座科普教育活动。四是为进一步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飞行任务的功能、性能和系统间协调性。在这次飞行当中，每位航天员的业务能力都很强，但各自也有各自的侧重。那么三位航天员又是如何分工呢？我们来听听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武平的介绍。
他们均具有飞船驾驶、组合体管理、手控交会对接以及在故障情况下应急处置的能力。女航天员在神十任务中增加了太空授课的任务，而且由女航天员担任主讲。还有呢，就是女航天员在这次任务中也具备手控交会对接的能力。
此次神舟十号背负的任务可以看作是对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技术的拾遗补缺，对飞船存在的不完善之处进行改进。因此在航天科研人员的心中，每次载人航天任务都不能够松懈，其中最主要的对接任务更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研究院李格飞这样说道。
飞船和天空呢，它实际上距离很远，有10000多公里。那么怎么去在2天之内去交会上，就是让这个飞船在2天之内去追上这个天空，那么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这个轨道控制。我们要求它两个平面的这个偏差基本上是要在100米这个量级的里边。
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才能够完成，而我国研究人员凭借不懈的努力以及过硬的技术水平，让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成功进行了对接。这次飞行除了最主要的对接任务，也开展了太空授课活动，安排的实验项目展示的是在失重环境下物体运动特性、液体表面张力特性等物理现象。为了确保太空授课活动顺利实施，航天员们进行了认真备课，载人航天工程各系统也为太空授课活动提供了全面支持和保障。这一次的太空授课活动是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教育部、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由女航天员王亚平担任主讲，聂海胜辅助授课，张晓光担任摄像师。地面课堂设置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师生们首先共同观看了讲述航天员太空生活的电视短片《航天员在太空的衣食住行》。之后，地面课堂建立了天宫一号的双向通信链路，太空授课正式开始。在大约40分钟的授课中，航天员通过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螺运动、水膜和水球等5个基础物理实验，成功展示了失重环境下物体运动特性、液体表面张力特性等物理现象，并且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太空授课活动是我国载人航天飞行中首次开展的教育类应用任务，体现了载人航天工程直接为我国教育服务的理念，进一步的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航天、探索未知的热情和梦想。每一次载人火箭飞行任务都包含了无数航天人的智慧结晶，尤其是其中先进的硬件设施也经历了千锤百炼。毕竟在太空中不像在地面上，任何一个细小零件的差错都会造成巨大的失误。早在神舟七号首次实现航天员出舱开始，郑州大学像素模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就一直为中国航天员制作航天服上的头盔面窗。根据头盔面窗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介绍，针对这一次的飞行，他们共研发制造了10几套航天服的头盔面窗，其中的3套被神舟十号航天员使用。发射升空和降落时， 面窗可以进行防护，能够应对高达300摄氏度的高温。除了头盔面窗外，电连接器也至关重要。遍布火箭周身的电连接器就好比身体的神经元，肩负着各种数据信号、电路传输的重要使命。一个连接器少则有几根，多则几十根、上百根的插针接触体。一个连接器里少则有几根，多则几十根、上百根的插针接触体。一旦有一个接触点发生哪怕万分之一秒的断电，都将影响火箭的正常飞行，必须做到稳妥可靠、万无一失。693厂对接机构总指挥陶健介绍说，在神舟十号上天前，他们对 Y88 电连接器进行了600多次分离试验， Y88 从未出现任何问题，在试验质量、数量上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不得不说，载人航天技术是科技密集、综合性尖端技术，它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多个领域的成就，同时也对现代科学技术各个领域提出了新的发展需求，推动了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可以反映国家整体科学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水平，比如系统工程、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系统、推进能力、环控声保技术、通信遥感、测试技术等多个领域，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航天医学工程的发展水平。如果没有航天医学工程的研究和发展，想要把人送进太空，并且能够安全、健康、高效的生活和工作是不太可能的。所以，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是我国科技进步的又一次深入体现。也正是因为我国综合国力强盛，经济和科技得到了迅速发展，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从事航天科技事业的骨干队伍进行科学技术攻关，才使得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一步步走向成熟。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科学，非常有趣，
非常科学，充满设计，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科学，非常有趣，
非常科学，充满设计。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手机计算着希望的春天。火药的发明让烟花开满夜空，神奇的指南针让监督不再陌生，活字印刷术把历史的悠久记录，人类的聪明才智让文明的车轮永不停止。收音机，
你可以宇宙漫步，也可以聆听远古，你可以知道自己和一切地球的秘密，只要你锁定频率和我们待在一起，你可以知道自己和一切地球的秘密。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科学，非常有趣，
非常科学，充满设计，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科学，非常有趣，
非常科学，充满设计，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科学，非常有趣，
非常科学，充满设计。